弟兄姊妹早，今天是我们认识圣灵的第三课。那今天是认识圣灵的呢，我们要特别讲到这个圣灵与救恩中间的关系。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提到圣灵与救恩哈，那我们提到圣灵与救恩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是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提到的是圣灵的表记里面特别要分享到是圣灵好像风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认识圣灵。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圣灵与救恩啊，圣灵的表记。圣灵好像风一样。那当我们提到圣灵与救恩的时候，我再一次好，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那圣灵与救恩呢，有两方面的表记。第一个表记呢，我们叫做圣灵如鸽。好，另外一个表记呢，叫做圣灵如风。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特别要来分享的，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圣灵与救恩。我们讲到圣灵如鸽一样，那么当我们讲到圣灵如鸽的时候，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圣灵如鸽，有些人在作业上的问题里面就讲到，好像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再一次把圣灵如鸽的工作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圣灵如鸽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讲到跟创世纪里面提到的鸽子是有关系呢？那我们已经看到，当人类在犯罪的时候，神就要来除灭罪的工作，除灭罪。那么，因此呢，神就让挪亚造了一个方舟。这个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了。那么，等到挪亚他要想要知道外面的地上的水洪水有没有退去？他就放了两个飞禽出去。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一个是乌鸦，一个是鸽子那特别要提到的，当他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有一句话在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到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方，所以鸽子飞来飞去，它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鸽子呢？可是后来它到什么时候，鸽子才让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这个圣灵如鸽的一个关系呢？就是鸽子回来的时候，它的嘴巴上面衔着什么呢？橄榄的叶子新摘的橄榄的叶子。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橄榄的叶子，橄榄的枝子。表明什么？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里面特别讲到橄榄枝、橄榄油。那我们在圣经上，只要每一次你看到有橄榄叶子、有橄榄枝子，都有一个预表的意思，预表到什么？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所以在罗马书第11章里面，特别讲到，比方我们外邦人，我们是什么野橄榄？犹太人呢就被称为是什么原来的橄榄枝、橄榄枝哈。那我们提到橄榄枝、橄榄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以赛亚书第11章所提到的，讲到耶西的根。耶西的本啊，耶西的那个根所生的枝子，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耶西的本，耶西的根是预表到耶西其实他的儿子耶西的是就是大卫，所以在那段经文里面直接的我们所来看到是预表到的是大卫，是表明到大卫。但是呢，大卫又表明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提到的大卫是预表到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是讲到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因此圣灵如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圣灵如鸽，我们看到是降在跟住在耶稣的身上。那降在跟住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在那里宣告说，他说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主耶稣要 将我们的罪孽来除去哈。然后我们再看到说，圣灵如歌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说，我看见圣灵住在谁的身上，我就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显明耶稣是受膏者，为什么是受膏者呢？受膏者的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说在希伯来文里面，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在新约，也就是在这一个这个希腊文希腊文就是讲到基督，就是基督，所以受膏者弥赛亚或者是基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这都显明耶稣是受膏者，所以才会让我们再次思想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应该是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要受我的洗？”所以施洗约翰在那里特别表明出来，他需要受耶稣的洗，他需要受耶稣的洗，所以显明出来，他说这一个人，他是比我大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来，耶稣来是要用什么？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来施洗，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如歌降临，显明出来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哈，他是受膏者，所以今天耶稣要用圣灵与我许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如歌，圣灵的这一个救恩，哈，是透过受膏者也要带给我们的。好，那我们再看圣灵。与救恩里面，我们讲到圣灵如风，哈，那我们想到说，圣灵来的一个工作，它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要使人能够知罪。那么，圣灵不但要使人可以知道自己的罪，好，那么，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它不但要使我们可以知罪，圣灵还要感动我们，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主，好。所以呢，在这个圣经上面，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特别让我们看见说圣灵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要称耶稣基督是主哈。那么圣灵要让我们，圣灵这个工作是让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讲到，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一个人能够知罪，一个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是主，好，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而圣灵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好，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要来看一下圣经上在讲到，一个人的重生得救，好，一个人要能够知罪，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成为新造的人，他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今天下午，我们的教会生命的灵粮堂就会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哈，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那我记得在受洗班的时候，第一个我就问这些弟兄姊妹说，其实受洗不是你知道圣经道理有多少，你才有资格受洗，也不是你去参加教会有多少，你才有资格受洗。其实今天一个人能够受洗的资格就是什么？就是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重生的经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时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的，那么他去见耶稣，他去见耶稣的时候，就跟主耶稣有一段的对话。那么他特别在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行，是无人能行的。”那么，可是主耶稣对他的回答，那在圣经上每一次主耶稣的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都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要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主耶稣在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时候呢，说什么呢？耶稣说：“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必须要重生，他才能够看见神的国啊。然后呢， 第5节，主耶稣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提到什么？一个讲到见神的国，一个讲到进神的国。所以呢，见神的国、进神的国都必须要怎么样？要有个重生的经历。哈利路亚！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就是讲到 born again。我曾经在受洗班的时候，或者上个礼拜也提到，一个人的重生，不是从母腹里再生一次。所以呢，尼哥底母才会问，他说他已经老了，不可能再进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主耶稣就对他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因此主耶稣讲到这个重生，跟我们一般所讲到的，这个从肉体生是不一样的。这是要重生，是从灵来生的，那我真的觉得很感谢，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第一次的出生没有办法做选择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自己没有办法做选择，说我要选择生在什么样子的家庭，我要选择在什么样的宗教的信仰的家庭里面，第一次的出生都没有办法选择。可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再一次的机会，就是再一次重生的机会，born again。那么，但是这一个重生的这一个机会呢，那我们就要看见说，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呢，这个重生是什么？因为是从灵来的，是从灵来的，是从灵所生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解释啊，约翰福音3章第8节就说到，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因此呢，圣灵的风吹来的时候，圣灵的风所吹的时候，我们才有什么重生的经历。换句话说，你的重生你可以感觉到的因为风，因此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当我们提到风的时候那风代表了什么？风代表了神的工作，风也是代表了神的气息。或者我们讲到圣灵的风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是神的灵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圣灵跟风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第9节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四方就是原文做风。换句话说，你要对风来发气息，这个气息，风发预言，这个预言里面说什么？风啊，你要吹来，你要吹来，这个风就表明了什么？是气息。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圣灵是风的时候，就讲到圣灵是神的气息，神的气息。好，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20章22节。约翰福音20章22节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死里复活以后，在那一天的晚上，他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就跟这些门徒们说话的时候，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我们看见说这口气，这个气息就代表了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气息。也就是神的气息那我们再思想到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第8节讲，特别讲到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个人的重生也是这样。那因此呢，圣灵的风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可以感觉得到。那但是风呢是有不同的，比方，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2章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特别提到忽然从天上有响声那他们就有响声经过，并且呢有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风吹在他们中间是什么？大 大风吹过。所以我们讲到圣灵好像风一样的时候，圣灵的这个气息，这个风哈，有什么？有大风。那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当我们提到这个风的时候，好，我们看到这个风的本质里面，那这个风的本质里面呢，我们可以想到风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个风，即使是最小的风，是微风吹过，哈，你可以怎么，你可以感觉得到的，是有这个微风在那里，哈，我们看见哈，风呢，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不管是强风是弱的，哈，还有飓风，还有龙卷风，哈，所以我们提到这个风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那微风，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我自己呢，我是3岁的时候就信耶稣了。那我3岁的时候是跟我的邻居一起去到儿童主日学哈，那所以从3岁开始我就已经信了主。那么因此对我来讲呢，哈，我没有那种很大的一个变化，我自己可以感受到我。我被风所吹的情况，就是像一个微风一样，哈，微风从我的身上经过。那么，讲到风的时候呢，那也有一些人呢，他感觉到那个风好像大风吹过一样，哈，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大风吹在他们中间，他们什么，他们的生命就也那个不但是五旬节降临，哈，他们当中就有一些人哈，不但有大风吹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呢，可以看见圣灵的火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开始说方言，所以呢，原来在马可楼上面祷告的120个人，当他们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洗礼的时候啊，耶稣用圣灵与火为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忽然一下120个人就变成大有能力，而且说说方言，以至于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都来要看到底这里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看到他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好像微不足道的小民，可是呢，这个在马可楼上的120个人，还有特别是那个11个门徒也被称为是使徒的哈，他们站起来一分享信息的时候，就怎么样？3000人信主，所以带着一个极大的能力，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被都是被新酒灌满了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风在五旬节的时候是大风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哈。那今天下午受洗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做见证分享哈，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改变，所以有一些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所以因此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相同的，也可以说是不能比较的哈。今天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状况啊，说哇他那个信主的时候那个转变那么大，我一定也要这样子哈。那这个是不能比较的，也不需要自己去做一个选择，说我要用哪一种方式，这都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好像风一样，它是你可以感觉到的哈。那风呢也是没有无不可测的，所以呢，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3章就说哈，风随着意思吹，风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吹，风随着意思吹，吹在你的身上，风随着他的意思吹哈，吹在别人的身上，吹在你家人的身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风呢是不可测的哈，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没有办法能够来测度它的，所以是不可测的哈。那感谢赞美神 因此呢，我们也看到还有呢，风的本质是有动乱性的，所以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带来一些动乱，或者说就会带来一点的改变哈，就会带来一些的改变。所以呢，这个风呢是有动乱性的。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哈。 那我们再看，那风的功能是什么？风的功能呢，会给我们带来生命啊。所以以西结书37章里面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怎么样活了。”所以，我们看到风是带来生命，可以使我们可以活过来。好，罗马书8章11节说到，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就会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说，风带来生命，可以让我们活过来。当然，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生命啊，不是这种肉体的生命，是在讲到属灵的生命、灵里的生命可以活过来。那我们人有什么？我们有这个身心灵哈，所以我们有身体，我们有心，就是讲到思想、意志、情感好，还有灵就是 spirit 哈，我们有灵，所以会叫我们的灵可以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这是神的灵。好，那我们再看到风，好，还可以什么？在讲到风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里面2章第7节讲到，神的灵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就叫做亚当。好，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亚当，神把他的气息，神的气息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么，但是到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说，首先的人哈，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或者说有血气的人，但是末后的亚当呢，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当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那圣灵呢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好，那么圣灵让我们能够称耶稣为主，又让我们有对罪有敏感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就什么圣灵的风吹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啊，我们可以什么有一个 born again 的能力，born again 的一个生命的经历。那我们在思想到这一个圣灵好像风的时候啊，还可以做什么工作呢？圣灵好像风一样，它可以吹散仇敌的工作。那么，诗篇68篇第1节第2节说到什么？他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什么？如风被如烟。”被风吹散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也可以什么吹走魔鬼、吹走仇敌的工作。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圣灵带来能力，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天上有响声下来，还有什么一阵大风在他们中间，好，充满了那个房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好像风一样带来了生命，圣灵好像风一样，好，那可以吹散仇敌的。吹散仇敌，圣灵好像风一样，可以带来能力。好，那我们今天看到风的需要，风的需要。那我想这集的经文哈，还蛮宝贵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集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说你要，这是讲到在启示录的时候哈，就讲到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我们在启示录这里就可以看见这一个教会，这一个教会，哈，撒迪这个教会，神的使者对他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哦，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哈，今天我们大家信了主以后啊，我想今天在我们班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是重生得救，或者是说都已经是这个受洗，哈，归入基督名下的人，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而且今天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参加教会，不管你是参加生命河灵粮堂，或者你参加生命河灵粮堂的这个网络小组，或者你现在是在其他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不但有当地的教会，你今天也上网参加了我们的生命河灵粮堂，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我们都提到教会，而且神在这个地上，现在呢，神也愿意透过教会来显明他的国度，来显明他的工作，那么因此呢，而且凡是称呼主名的地方，都是什么？神召聚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也特别讲到教会的时候，特别提到奉主名聚集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那么但是呢，在这一个启示录里面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在末后时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按名，按名就是按照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按照教会按名说我们应该是活的，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却是死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或者说教会的光景也会好像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照名你是活的。我们有敬拜，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听神的道，那甚至于我们还有服事。所以按照我们的行为，按名是活的，但是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死的。那这个是一个形容到好像很多的教会或者很多的信徒，有的时候我们的我们也许去参加聚会，我们也许也有祷告，都是什么？死气沉沉的。虽然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信徒，按名是活的，可是我们里面却没有那个活泼的生命，我们的里面好像却是死气沉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传福音好像很困难，因为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别人看见我们不感觉到我们里面是有基督那种活泼的生命在里面。那因此呢，我们要说，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什么？我们都需要活过来，我们是要活过来啊！人的生命，你今天信主，为什么信耶稣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生命，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在偶像的权势里面，我们在一些的旧有的一些习惯里面，我们什么需要 born again？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需要圣灵的风吹在我们里面，把那个仇敌的作为，把那个罪性，罪恶，我们所做的罪，罪的行为，还有把一些偶像的权势替我们来吹走。我们需要圣灵的风吹在。里面，让我们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也是独三位一体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的，我们没有不，我们不是那个偶像，或者说民间的信仰，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只是一些民间的信仰，在我们的心里每一个位分、地位，都大过神的，那都是偶像。那这个偶像也包括了什么？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儿女比神更大，那儿女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另一半比神更大，那他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有一些人是看物质的东西比神更大，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马门嘛，就讲到钱财。如果我们看这个是比神更大，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有些人感觉到要有个大房子，看房子比神更大，那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风，需要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但是我们已经有神生命的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表象，就不要像一个 按铃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需要有风，我们需要有圣灵的风吹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讲到风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风的临到。那么在以西结书，我觉得这一段以西结书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一下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7章。当时呢，以西结书就讲到这一个先知以西结，他看到一个异象，他是在加巴鲁的河边，他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但是他看到一个异象。哇，我希望今年或明年，我还要一次跟大家特别分享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是很有意思，以西结书它是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它是在一个加巴鲁的河边，在一群被掳的人当中，他看见异象，他好几次看见异象，还有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异象，他看见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看见神的工作。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讲到，他看到一个异象，很有意思的一个异象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里面讲到他所看到的这一个异象是什么呢？他是看到神，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把他带到哪里呢？带到一个平原上面。他看见这个平原上面到处所充满的都是骸骨，这个骸骨就是什么？人死了以后的那个骨头，那个骸骨，看到平原上充满了这些骸骨。那么他在这些骸骨的当中的时候，那他从这些骸骨的四周围经过的时候，第三节以西结书37章第三节，就是神就对他说，人子啊，人子啊，以西结啊，这些骸骨能活吗？你看到这些的骸骨能够活吗？这是神为他的问他的一句话。我想在这里也非常的有意思，当以西结看到骸骨的时候，不是以西结去问神说这些骸骨能活吗，是神问以西结说，你看这些骸骨能活吗？你看这些骸骨能活吗？然后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37章11节的地方又说到，他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特别讲到这些骸骨，平原上骸骨是指谁呢？当时是指以色列的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了。换句话说，这些人按名是活的哦，以色列人，可是他们说什么？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也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了。这是不是也是常常是我们的一个感觉？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个怎么讲呢？有句话说活死人一样，就是我们好像按名是活的，可是我们的里面极其的枯干，好像是没有盼望一样，我们好像是死掉了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以西结所看见的一个骸骨的光景。那么这里神在那里问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活吗？好，以西结看到的时候，他说，主啊，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哈利路亚。以西结在这里，他没有说这些枯骨可不可以活过来，他跟神说什么？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以西结在这里跟神说，你是知道的。所以这个骨头能不能活过来，神你知道，是神可以叫他活过来的。这个工作是神能做的，不是以西结在当时说，神啊，这是你知道的。那么但是以西结不晓得要怎么样做，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就对以西结说，你要向这些什么，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 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说，好，那神就对我说，三十七章我先讲念一下第四节，好，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四节，他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什么呢？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就对这些骸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就要活了，还要什么呀？加上筋，要长肉，又有皮来遮蔽你们，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对以西结说，你就像这些枯骨，要来发出预言，要发出预言说什么？这个预言说，神的气息要吹在你们里面，好，神的气息要使，要进入到你们的里面，你们怎么样？你们就要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一个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对骸骨发预言。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以西结的态度是什么？这个以西结的态度，他就是顺从在神的里面。那么所以第七节里面，以西结就说，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就互相联络起来，哈利路亚。这个以西结就遵命发预言，就遵命发预言说什么？就在那里遵命发预言说，风啊，好，神的气息啊，要进入这些骸骨的里面，他就在那里发预言，哈利路亚。然后呢，三十七章第十节，好，再一次提到这一个他发预言，为什么他要再一次发预言呢？他一次预言还不够哦，还要再一次发预言。他说，因为看见这个气息进入人的里面，开始怎么样？长筋长肉了，开始有皮也来遮盖了。好，那么但是呢，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只是还没有气息，还没有气息。所以神又再一次对他说，你要发预言，要向风来发预言，要向四方来发预言。好，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风啊，你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人的身上，好，使他们活了。因此呢，以西结再一次在这里说，他就遵命发预言，遵命说预言，说气息啊，好，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怎么样？好，并且站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这个以西结他就遵命发预言，这一个遵命发预言的时候，这一些骸骨好像是死的，却起来都活了，成为什么？一支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重新活过来。好，我们不要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需要什么？神的灵，神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不但活过来，今天教会要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我们是神的军队，是神的子民，是可以征战的，而且是什么？征战可以得胜的，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那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年前。应该是1992、93年的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个人，我是在1992年的时候被圣灵充满。那我就特别提到，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后来呢，那个这几个礼拜我还会继续分享，不过我是分享一个跟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有关系的一段，一个情况哈，就是我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那我就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去跑到 LA 我参加那个 John Wimber 的一个聚会哈，那天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在聚会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哈，那首诗歌呢就特别是唱到讲到祷告的时候哈，讲到祷告的时候，我就在唱那首诗歌，很奇怪哦，我在那里唱那首诗歌，讲到神啊，我要那个愿我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哈，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很奇怪啊，我唱一半的时候，哈，忽然一下我就觉得我的牙齿啊，全部都在颤抖，喳喳喳喳都在那里颤抖，歌唱不下去，就牙齿就一直在打颤，一直在打颤，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牙齿在那里打颤，哈，那这件事情就在我里面，我就不明白，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就牙齿一直在打颤，没有办法唱歌，一直好像在那里。这个发站哈，那个哦，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那我不明白，但是我心理上我就很想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当时就去找了在那边的一些属灵的长者哈，一些属灵的前辈。那么那是一些这个美国人，那么他就跟我说，听到我的分享以后，他就为我祷告，然后就跟我说：“哈，他说我想神要你发预言哦，我从来不知道说，那就是在那个情况，他说我想神要你发出预言，那因此呢，在那天的聚会里面哈，那个牙齿在那里打颤的时候，他说你要发出预言，哎，很奇妙了，我就刚好在。”那个时候，我就打开以西结书哈，我很喜欢以西结书。就打开以西结书的时候，就看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以西结书37章哈，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发出预言，说风啊，你要吹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稍微可以体会一点点，好像神就在那里对我说：“你要什么？你要发出预言来，哈利路亚！你要发出预言，你要对教会发出预言，你自己要发出预言。”我还记得在这个1992年，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几乎几乎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常常带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些可以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的聚会。那因为什么？非常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历到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能够成为被神的灵所充满，我们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可以活过来，不再是一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人；不再是一个按名是活的一个教会，其实是什么？是死，好像有死亡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或者是什么？有一个枯干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也要对你说，好，对你说，弟兄姊妹。你的里面是枯干的呢，还是你的里面哈，真的是有那个活泼的生命，有活泼的盼望呢？你希不希望你的生命是能够有这一个有被神的灵所充满？哈利路亚哈。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再一次，我们要提到说，弟兄姊妹，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有神的灵吹在你的里面，让你重新可以活过来。哈利路亚，阿门，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什么？我们来欢迎神的灵能够在我们的中间来做工。好，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做工，我们欢迎神的灵吹在我们的里面。好，你今天要对你自己也要发出预言，哈利路亚，说什么？风啊，吹来，吹来，吹在我里面，让我活过来，让我的枯干，我灵里面的枯干能够活过来，让我身体的枯干可以活过来，让我整个人都可以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好，我们也今天也学习对你自己的灵来发出预言，欢迎神的灵工作，吹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关起我们的麦克风，但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大声的来呼求，我们欢迎神的灵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灵里面可以活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人同声的开口，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的祷告。哦，亲爱的阿巴父，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真的孩子在这里向你呼求，主啊，求你的灵吹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哦，主要发出预言，欢迎你的风，哦，圣灵的风从四面八方的吹进来，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主，让我们的生命是活的生命，让我们里面对你的渴望是活的。主，我欢迎你的灵吹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主，我们盼望我们不是一个挂名的子民。主，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个挂名的教会。主，我们要说我们要活过来。欢迎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你让我们的子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圣灵，我欢迎你的风吹在我们的当中。哦，主，让我们不但能够活过来，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能够顺服你，成为一个顺命的一个器皿。哦，主啊，让当你对我们说要发出预言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遵命的来发出预言。主啊，是的，主啊，哦，主，愿今天早上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但能够活过来，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长筋长肉，让你的话语、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富。主，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好像能够让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丰富起来，可以道成肉身，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哦，主，感谢你，感谢你，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什么，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你也可以继续的对你自己来祷告，来发出预言。哈利路亚，阿们。好，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讲到刚才我们提到，所以我们提到说圣灵跟什么，圣灵跟我们的救赎，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这个 born again 是大有关系的。好，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稍微能够有一点的明白。好，那我们现在不只是要提到圣灵与救恩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也要提到说哈，刚才我们也提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哈，说按照名是活的哈，可是却是死的。那因此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哈，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这一个活的生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啊、哦，我信耶稣，我称耶稣基督是主以后哈，我受洗了，我就停留在那里。那我常跟受洗班的弟兄姊妹说哈，其实我们受洗是什么，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在这一个受洗以后，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仍然像什么，好像一个学生一样。好，我们还要有学习，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好，我们越来 越能够像基督，或许这应该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学习的，一天心事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像主。好，所以我们这是需要学习的。因此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好，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有一个像基督的样式。那么因此呢，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要来活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就是像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教会应该是什么，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军队。好，那么因此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能看见圣灵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跟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那因此我们要看到哈，这个基督徒的生活 跟圣灵中间的一个关系。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要看见圣灵的表迹好像什么呢？圣灵的表迹好像什么？那么圣灵的表迹呢？可以让我们再次知道，今天你成为基督徒啊，圣灵的表迹在你身上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印章一样，就像上一个印章一样。好，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圣灵如印。好，圣灵如印，圣灵一共有六个表迹。那这六个表迹，我们已经提到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这两个表迹都跟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啊，非常有关系的。我们提到鸽子，提到鸽子的时候，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救主，对不对？好，我们提到风的时候，讲到这个圣灵好像风一样，让我们能够有重生的经历，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可以进入到神的国中。那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看见神的国啊，在这个国以后，我们应该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有这一个基督的生命的表彰跟表象。好，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灵好像印一样，好像印章一样，可以看见吗？好，圣灵好像印一样。好，那我们提到这一个圣灵如同印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有什么，就有一个神儿女的一个身份，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呢，就可以说是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从受洗的那一天，今天下午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受洗啊。那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受洗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我们一受洗，我们就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是透过圣灵的印记让我们知道的。那因此呢，罗马书第八章15节到16节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因此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好，我们进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呼喊，我们可以呼喊，我们可以祷告。就像上个礼拜我也提到，好，我们其实祷告的时候，真正我们应该祷告的对象是什么？是阿巴父嘛。好，所以在我们看到罗马书这里说，我们可以呼喊，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阿巴父，圣灵就跟我们的心一同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再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哈利路亚。我们有什么神儿子的承受一个儿女的名分，好，一个儿子的名分。哈利路亚。神的灵帮助我们可以呼喊什么？阿巴父，阿巴父，哈利路亚。好，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分。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有这个名分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讲到说，圣灵的内住的一个问题。其实当你有这个神儿子名分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了。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当你被圣灵引导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圣灵就与你同在，就住在你的里面。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我是指耶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过，叫他什么？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今天严格的说起来，与我们同在的是什么？是圣灵，是圣灵。难怪上个礼拜我也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赵庸基牧师啊，赵庸基牧师他就曾经分享过说，他对圣灵的认识比他的妻子还要更深入啊，我真的很羡慕。那么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我们就想到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永远怎么样？ 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开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那这个圣灵呢，不但是保惠师，也特别提到他是真理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那当我们讲到说，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这个身份，这个永远同在呢，是有一个印证的，是有一个凭据的，是一个印证的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如果你手上有纸本的圣经哈。你关着麦克风，可是你跟着我一起，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那么，或你不管是看着荧幕读，或者是你有纸本的圣经哈，你就按照圣经上，我们来读这样子，读这段经文啊。我顺便讲一下哈，我自己觉得读圣经哈，我比较喜欢用纸本的圣经哈，不是用手机去看，不是用电脑去看圣经的经文。那最好是什么？我们真正的是手上有一本圣经，把它打开来读哈。我觉得现在是这种科技太方便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都在别的地方读。那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看看手机很容易就分心了。你看看手机读经文的时候，哇，看看诶，什么有个 email 进来就看一下，有一个什么东西进来，很容易打岔齁。所以我觉得读纸本圣经还是比较踏实一点齁。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看到13节到14节啊，我们也一同来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哈利路亚。这里讲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听见真理的道，我们也得救了，也信了这个福音，那也受了，也什么呀？受洗。我们受洗是什么？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像一个印记一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圣灵的印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这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圣灵好像印一样，的含义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应许 promise，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有这个圣灵，是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一个这个应许是一个好像一个什么一个章就盖在我们的身上了。那约翰福音第三章33到34节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领受他见的。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圣灵绝不高举他自己，圣灵是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说，这是上帝儿子的事，说我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我看见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我看见了，就证明，就印证了，他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领受神的儿子啊，领受这见证的，就印上了印。所以我们相信的人，我们身上就有一个印记，印上了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然后我们再看到提摩太后书2章19节说到，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的身上是神儿女的人，我们身上有印记，这是应许，这是凭据，这是证明。那我们有这印记的时候呢，神的话语说， 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因为有这个印记，神认识你，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你记不记得圣经上还有另一句话说，啊，主耶稣所，说哈，凡是属于他的，被他所救赎的人，哈，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拿走，好，哈利路亚，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主认识我们是属他的，这是不是非常的宝贵？主认识你，好，主知道你是属于他的。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一个归属感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归属感，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孤儿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认识主的人就不再是孤儿了。我们认识主的人，有这个名分的人，你就不再是孤儿，你是什么？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好，那主认识你，因此呢，这个印记的一个功能，表明我们是属神的。这印记的一个公文，表明我们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工作的。这个印记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是属神的。那这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好，保护什么样子的保护呢？启示录里面讲到，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好，那个仇敌的作为，还有在末后的时代，启示录特别讲到说，我觉得这节经文蛮有意思的哈。启示录第九章，那我来念一下启示录第九章的这一段经文哈。第九章的第四节，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说到哈，他说，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好，那个时候讲到蝗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觉得读这段经文蛮有意思，他特别讲到蝗虫，其实去年也有在很多地方都有蝗灾，他说特别讲到不要伤害地上的草跟各样的青物和一切的树木，哇，但是要伤害什么？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弟兄姊妹，因此你的额头上有神的印记，应该什么？应该不要害怕，不要被伤害到，因为你的额头上有神的印记，所以这个印记是一个保护。哈，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章十六节说到，那是保罗说到，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是带着耶稣的印记，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好了，那我们讲到这个印记也是一个凭据，表明我们是属于神。这个印记让我们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我们属于他，所以他就要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他的工作。这印记可以提醒我们，我是有神身份，我是神的儿女。这印记可以保护我们。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印记呢，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过一个有神印记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灵好像一个印记一样，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一个印记，我们的生活就要有一个分别。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提到属神的子民的人，比方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神都要教他，要他是什么？你要显明出来你是什么？你是神国的子民，你是圣洁的国民。好，是什么？要分别出来，要与当地的，要与迦南地的人不同。好，哈利路亚，神今天愿意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可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这么圣洁呀，能够不犯罪。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有印记，所以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属于神子民的人，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象应该是如何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好，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好，这段经文特别 别提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第四章三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弟兄姊妹，不要叫圣灵来担忧，我们是什么？有神的印记。上个星期我们也特别提到担忧，圣灵的担忧，好，这也是什么？圣灵的一个位格。那忧虑，你知道我们人都会有忧虑的，对不对？好，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有时候为金钱忧虑，为孩子忧虑，为婚姻，我们为很多的我们为政治，我们为教育，好，我们都会有一个忧虑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吗？圣灵也会为我们来忧虑的，好，也会为我们来担忧的。那在原文里面的意思，这个担忧就是哭泣，好，那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甚至会为我们哭泣。Catherine Kuhlman 一个神的仆人，也是一个医治布道家，她是一个姐妹。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曾经，我每次听到他这句话，我就非常感动。他说：“不要让圣灵哭泣，不要让圣灵哭泣。”他在他的聚会里面，常常在那里，发出这样子一个呼吁。他说：“不要让圣灵哭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会让圣灵哭泣，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会在我们的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但是他也会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呢？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为我们哭泣，他也为我们担忧。那哪一些事情会让圣灵来哭泣，会让圣灵来担忧呢？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些让圣灵担忧的，让圣灵为我们哭泣的，我们应该要把它从我们的里面来把它除去，从我们的里面来把它除掉。那有哪一些事情呢？这里说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有苦毒呢？在我们的里面有恼恨呢？有愤怒呢？有嚷闹呢？有毁谤呢？一切的恶毒都要从我们中间来除去。我想在人与人中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有恼恨，会有愤怒，会有苦毒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我自己，有一阵子，我跟人中间就是有一些的苦毒。你知道有苦毒的时候，我想就说心里面有苦毒会有什么，也会从身体里面反映出来。我就记得在那一阵子里面，我心中对某一些人，我心里面真的是有苦毒。所谓的苦毒，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苦，我觉得我自己很委屈，所以我想到那些人，我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都不想跟他们靠近，我也很不，就是心里面对这些人就有一个非常的抗拒，所以在我的里面非常的苦。但是我又是一个主的儿女啊，所以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都会醒过来。有时醒过来的时候就哇，想到这些人，我就心中就有苦毒啊，对他们有苦毒，对自己也非常的苦。然后在那一阵子，我就发现，我的口腔、我的舌头啊，我就觉得我嘴巴都是苦的。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苦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什么，箴言里面说，那个口里面就像那个苦，像阴沉一样，就是很苦啊。吃每样东西都没味道，都是苦的。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神的面前就跟神祷告。我要告诉你啊，很多的时候真是祷告了很多次，苦毒还有，怨恨还有，愤怒还有，恼恨也还有，所以真的觉得这些东西要被除掉。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半夜起来的时候，我想到这种的苦毒，我想到我身上是有神的圣灵的印记，但是呢， 现在，我没办法把这些东西除去，我必须要靠神的力量。然后我就对自己非常的失望。好，你知道，每一次对自己非常失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上了什么仇敌的，仇敌的当，或者受到他的控告。哈，那觉得自己是何等的糟糕，觉得自己这个基督徒何等的差劲，觉得自己是一个还是一个神的仆人，好，那真的是很没有资格，所以就有很多负面的话语也在对自己说。就在那一天的时候，我在那里，我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办法可以帮助我把里面的那个苦毒能够除去，好，所以我真的在神的面前就向神来呼求来祷告，感谢主。以弗所书也是我很喜欢读的一卷书。那一天，神就说：“你再一次，因为讲到这节的经文哈，圣灵的印记，不要让圣灵来担忧。所以圣灵就在那个时候就提醒我说：你来读以弗所书。我就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就开始读哈。我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那圣灵就感动我哈，把每一个地方啊。”尤其是从第一章里面讲到我或者我们的地方，都把它换成别那一个我有苦毒怨恨的人的名字。好，比方使徒不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哈，那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假如我这个很有苦毒的人哈，他的名字叫梅雷哈，如果他的名字叫梅雷哈，那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梅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梅雷，使梅雷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梅雷，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许愿的，预定梅雷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等等。我就在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就开始一直读神的经文，把我那个很苦读怨恨的人的名字就放上去，一直读，哈。我那天一直读到什么？我一直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哈，讲到，圣灵的，要被圣灵充满，要彼此对戳，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一直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才完全的得释放，哈利路亚！哈，哇！我告诉你，连我都有这样经历哦。从第一章读到第五章，以弗所书一共也不过只有六章，哈。所以怎么读了很久？但是我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以弗所书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不要叫圣灵来担忧，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什么？要除去。除掉在我们心中的苦毒怨恨，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说到什么呢？他说：“哈，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一方面，我们要除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什么？以恩慈相待，这个恩慈相待就是饶恕啦，就是饶恕啊，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就好像主耶稣在这个教导我们啊，祷告的时候哈，特别讲到什么，主导文里面也讲到什么，神饶恕我们，我们也要饶恕别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让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所以我们要分别出来，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哈利路亚！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分别为圣的这一个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分别为圣，不叫圣灵担忧呢？我们就是要来遵守神的诫命。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就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就是什么？彼此相爱咯，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当我们 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里面特别提到，他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哈利路亚！神的话语说，根基已经立定了，也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如果你今天身上有神的印记，神认识你，你是他的人，你是神认识你是属他的人。那么因此，不但我们属于主，我们称呼主名的人，称呼主啊主啊，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主啊，天父啊，阿爸父啊，我们称呼主名的人，总要什么离开不义，要分别为圣，不要做一个不义的人，要离开不义啊。所以这里经文讲到说，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圭臬的，有作为卑贱的，不管是哪一种的器皿。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换句话说，我们身上有神印记的人，我们要什么？要有分别为圣，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身上有这一个印记，我们是主的属主的人，我们就要离开什么？离开不义，离开不义啊！那我们身上既然有这样子一个印记，所以我们要什么？圣经里面说，人若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因此，自洁也换句话说，我成为基督徒，我不是承认主的时候，我才做认罪的祷告啊！我应该什么？欢迎圣灵，每一天都在我的里面提醒我，都让我怎么可以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可以自洁。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是第一次的，这个认罪悔改以后啊，就 OK 了哈。其实，在我们每天生，因为我们还是在什么肉体的里面，因此我们还是什么求神让我们能够自洁。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人若自洁哈，表示我们要需要常常天天来到神的面前自洁，要什么脱离卑贱的事。卑贱的事，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苦毒怨恨等等啊，这些卑贱的事，这些属肉体的事情，属情欲的事情哈，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些卑贱呢？我看我们讲那个作业问题里面，也有人说我要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哈，能够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要脱离卑贱哈，能够甚至于有人说到，能够使我能够不犯罪啊，我觉得很重要的，倾心祷告，自己祷告不够了，可以找一些弟兄姊妹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一起的祷告，好，大家一起的祷告是什么？是非常宝贵的，好，那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聚集祷告，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跟什么倾心祷告的人一起？那哪一些什么地方去找倾心祷告人啊？哇，我要鼓励你来参加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礼拜二早上的晨祷，礼拜五早上的祷告。好，我们都欢迎你来，或者你在小组里面能够找到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人，与那什么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起祷告就有力量了。好，那么，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那我们常常也会发现，我们虽然我们非常想要过分别为圣的日子，可是呢，我们也发现，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软弱，那我们软弱的时候，仇敌就会来控告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再一次看到，我们身上有这个神的印记，我们可以来抵挡仇敌的欺骗跟攻击。那刚才这几节经文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这个印记印在哪里呢？ 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什么地方呢？我们刚开始的这个 PO 的地方，我们有说印在一个是印在我们的额头上，一个是印在我们的心里。好，印在我们的额头上跟我们的心里，额头上跟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想想看。好，刚才我们提到哈，一开始我们特别提到说，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呼喊什么阿巴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印记是印在我们心上的哈，心里面我们可以呼喊阿巴父，哈利路亚。一个印记印在什么额头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说，启示录里面这里说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那感谢赞美神，我们的额头上有神的印记。我们的什么心里面有神的印记，那么因此我们可以再宣告，所以你可以一只手按在你的额头上，一只手按在你的心，哈，你的胸口或者你的心的这个地方，你能够来宣告什么？你要宣告我是属耶稣的人，哈，所以不准仇敌来欺骗我，来搅扰我，不准哈仇敌来什么说谎言。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也做过一个这个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叹息啊。那特别在那段经文讲到，圣灵知道父的意思，按照父的意思为我们祷告。我们还有一位代求者耶稣，在父宝座的右边，也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提到，哈，特别提到什么呢？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什么？哈，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那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把他舍了，且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好，仇敌会让我们欺骗自己啊，会让我们相信仇敌的谎言，说神不爱我了啊，讲到我们这么的软弱。但是怎么样，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为我们祷告，耶稣也在父的宝座右边为我们祷告。你自己一定要宣告你有神的印记，心理上、额头上都有神的印记，你是属主的人。所以当圣灵会提醒我们，会让我们想起我身上有神的印记，好，所以什么，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胜过控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仇敌说，对，我的确软弱，我也的确怎么样，我也的确不圣洁，哈，我也的确做了很多卑贱的事情。但是什么？因为我身上有神的印记，所以我是属于神的，神的灵帮助我，圣灵在我的里面为我祷告，耶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也在为我代求。要什么？因为神不愿意我们沉沦，他来愿意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活过来。我们需要圣灵的风，我们需要圣灵的印记啊。所以圣灵的印记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过一个有印记的生活啊。圣灵的印记让我们想到，不但过一个有印记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那么神也愿意我们能够全然成圣。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说到，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哈利路亚。所以神愿意我们全然成圣，好，能够怎么样呢？灵魂体都能够成为圣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见，不但要使我们成圣，我们看到我们在两部分，好，一个是地位上成为圣洁，一个是生活里面成为圣洁。地位上面，罗马书第八章29节、30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些在基督的 国度里面的人，我们是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哈，或者说我们脱离这个世上，我们成为什么？在爱子国度里的人，在耶稣的里面，在爱子国度里面人，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哈，我们是神所招来的人。所以呢，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许多次都提到，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一个地位上面，我们是一个义人的地位。好，以前是罪人，现在是义人。所以你看看这个义人的义字啊，这个义字，这个义字嘛，上面是一个羔羊，下面是一个我，哈利路亚。所以义人就羔羊在我上面，也就是施洗约翰在那里说，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天父透过羔羊，透过羔羊的宝血，来看我们。我们本来是罪人哦，透过羔羊的宝血看我们为义人，所以我们的地位是罪人到义人的地位。哈利路亚！这个义人，神让我们成为义人，这地位上面我们要成圣，成为义人的义人的这一个地位。我们在生活里面再次说到，神也希望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成为圣。那么因此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愿意我们在生活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来看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神圣的这个道路，这个途径呢，是怎么样一个途径呢？我们看见哥罗西书里面说到，我很喜欢圣经上面常常非常的 practical， 非常实际，讲到什么脱去跟穿上啊，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成圣的途径，脱去跟穿上。那有时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也做这个动作哈。我要把我的旧人脱去。旧人呢，也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哈利路亚。今天下午我们会有经历神营会哈。经历神营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节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跟这个旧人新人有关系的哈。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穿上新人呢？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啊，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的人就是什么？听过他的道，要领了他的教，要学了他的真理，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要什么？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行为上，我们有很多的行为，行为上的旧人哈，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那怎么脱？怎么穿？靠着自己肉体很难了，我们要靠着倚靠圣灵。我们再次说到圣灵哈，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到，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们要靠圣灵入门，不要靠肉身来成全，所以我们要靠圣灵来行事。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再一次思想到哈，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而行。圣灵要帮助我们可以不活在肉体的里面哈。那么圣灵靠圣灵而行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到什么？需要结果子，需要结果子哈。那么怎么样结果子呢？ 这个我们看见圣灵帮给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生命的能力啊。这个结果子是要与悔改的心来相称的啊。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一个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有悔改的果子结出来，那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一个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哈，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来受洗，那施洗约翰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有基督的生命，我能够不靠着，刚才讲到我要脱离这种私欲，这种我要穿上新人，所以我的行为，我的生活的表象，应该是什么？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那我有分别的时候，这个果子就结出来。但是这个果子靠着自己，你去想结果子，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结，需要靠什么？再次说，要倚靠圣灵。所以圣经上说这个结果子，没有一个果子是靠着自己可以的。这个果子，连施洗约翰在那里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要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很难做到的。怎么样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与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靠自己不容易啊，我需要什么？需要靠圣灵。那为什么我们受洗以后，我也需要什么？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要靠圣灵，要靠圣灵。所以圣经上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他没有说你所结果，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倚靠圣灵，让他在我身上做主掌权啊。那什么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来禁止的。哈利路亚，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那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也特别讲到，特别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圣灵所结果子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那很多人就讲到，一讲到情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情欲大概就是什么，在性泛滥啦，在这一方面叫做情欲。如果你仔细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情欲的事情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些肉体的情欲里面讲到，说到情欲都是显而易见的，哪些事情叫做情欲呢？我要告诉你哈，不是情欲就只有什么，只有性泛滥性的这些事情叫做情，叫做这个情欲啊。他说到这些的情欲的事情，有好些都叫做情欲。比方说什么呢？他说，当然我们提到
仇恨、生气、气恨、恼怒、结党。
谢谢这位姊妹，请你关了麦克风。好，这个情欲的地方讲到，情欲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这个是情欲。还有什么叫做情欲呢？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都叫做什么？都叫做情欲。所以我们看到是说，我们要与悔改的心来相称，这一些属于情欲的事情，我真是要靠着圣灵来杜绝、来断绝、来除去就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要与情欲来为敌。那么我们结出果子来，还有呢，我们结出果子来呢，我们提到这个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生命里面需要有这个果子。那还有呢，什么？我们结的果子，我们也需要说为主来做见证，有侍奉的能力。那么因此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什么？能力，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结果子，我们需要有生命的能力，我们也需要有什么？我们也需要有侍奉的能力。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提到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提到今天特别提到圣灵的 圣灵好像风一样，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上礼拜我们提到圣灵救，圣灵与救恩，我们提到圣灵好像鸽子，今天我们特别提到圣灵好像风一样，让我们可以重生进入神的国度。而且圣灵的这个风吹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你今天不要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教会不要成为挂名的教会，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风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重新活过来。若是你感觉到你里面还是死气沉沉，还是非常的枯干，我要求什么？求圣，我们要求圣灵的风，圣灵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可以什么？发出这个预言来祷告，欢迎圣灵的风从四面八方都吹在我们的身上，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活过来。那我们也看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有基督的样式，要有基督的生命。那我们身上已经有印记了，这个印记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这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凭据，表明了神要在我们身上也负我们的责任。凭据这个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做宣告，我们也可以来拒绝仇敌谎言欺骗罪恶来辖制我们这一个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宣告，我的心里已经有印记，我的额头上也有印记，不准任何的情况来打搅我们。哈利路亚，这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过一个有印记的生活。这个有印记的生活就是不要叫圣灵为我们担忧，叫圣灵来为我们哭泣。我们有这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什么？我们要可以分别为圣，我们要自洁，我们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自洁成为贵重的器皿。哈利路亚，要离开什么？要离开不义的事情。怎么样能够离开不义的事情？要依靠圣灵，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因为肉体跟情欲是与圣灵来相争的，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穿上什么？新人。这个新人是学了基督的道理，是学了真理，是渐渐变成主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也不用太着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要相信每一次顺服最重要了。神的灵要我们悔改认罪，我们就这样做；神的灵要我们去爱人，我们就这样做；神的灵引导我们要我们去饶恕，我们就要什么呀？去做。神的灵引导我们，要让我们做宣告，我们就要顺着去做。所以求主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我们一共讲了三个印记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圣灵好像什么？印记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阿爸父啊，因为圣灵的印记已经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的额头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身上，我们的额头上都有这一个印记。阿爸父啊，你就要将各样属灵的恩赐，美善的恩赐赏给我们不但赏给我们，你还负责我们的这一生的道路。阿爸父，何等的感谢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阿爸父，你就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感谢你在我们的心中已经开始了工作，就是没有人可以来除去的。圣经里已经开始的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工作。我们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在心里，在额头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哈利路亚，阿爸父，有这个印记，所以现在我欢迎你封住你的印记。主，不要让这个印记被仇敌来破坏。哈利路亚，这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 表明我们是属于你的。我现在就要宣告，不准仇敌，不准恶者，不准那一个疾病在我们的身上要来拆毁这个印记，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也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来运行，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让圣灵来为我们哭泣。圣灵欢迎你在这个时候，主，你显明出来，若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圣灵，我欢迎你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工作，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能够悔改，能够认罪，来寻求圣灵的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顺着肉体而行，乃是顺着圣灵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好，我们可以奉你的名来祷告，谢谢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永远都不离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